我们如果不去关心无常，那我们这个警惕心啊，那就没有，推动力没有。所以我们要观三恶道的苦也好，观死观无常也好，一是激发我们的出离心，第二呢是激发我们的精进心。那有这些前提，是作为我们观修三规的法门，那我们后面我们接下来呢，那就是观修三规的功德。光修三规的功德，光修三宝的功德，那起什么作用呢？一个是得到传承和加持，也就是让我们对三宝真正的升起信心。我们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佛法功德海，一性冷落。我们都想要获得三宝的功德，如果连基本的信心都还不够，那我们这个就不会得到利益。所以，首先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如何让我们对三宝产生真实的信心，那这个是根本。那有的人说，好像我对三宝没有怀疑呀，我很相信的呀，那实际上不对的，嘿嘿，什么原因呢？我们将来学到下面就知道。你看这个三十七道品当中，道地里边，三十七道品里边，五根五力，五根第一个就是性根。五力当中，第一个就是性力。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讲道地的时候，他还是叫我们培养性根、增长性力呢？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在娑婆世界在修行的时候，从凡夫到圣人这个阶段呢，就是还没有证到圣位之前这个修行的阶段呢。我们多会进进退退，有时候会失去信心。所以从刚开始培养我们的信心，这是贯穿到最后的正道圣位之前，我们都需要这个培养信心。这个修小乘法，道地里边它就强调了性根跟性力的重要性。那个大乘法里边呢，第一个位置那就是实性位，这个多说明一个问题：佛法功德海，一性冷落。茫茫长夜，性为明灯；遥遥道路，性为导师。所以我们这个修三规观呐。培养我们对三宝的信心，产生性根，增长性力，最后性落三宝四谛的真理。那这些基础巩固了之后，从此之后，我们从凡夫到圣人之前的位置上，一直受三宝的加持和传承，不离不弃，得到三宝的加持，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切违缘，一切障碍，那都可以把它去除掉。所以我们在学超越轮回、修真次第呀，好像我们自己看看也能懂，好像很简单，好像这个法门呢，好像很浅，实际上不是。大家知道，越是基础的越是重要。我们很简单的这个比喻，大家知道。你说要造20层楼，你说这个地基重要不重要？地基打得越扎实，你这个房子才能造得上去啊，越稳固。你这个底基都基础都不愿意打好，你匆匆忙忙说我要修大法，就要像房子一样，这个 第一座没做好，你说我要造个20层楼，那不是笑话，这层就塌掉了。所以大家不要看，好像这个三规关呐，好像很简单啊，觉得呢，好像这个不重要一样。实际上，这个是根本，要像练武一样，你扎马步是根本，你马步都没扎好，你功夫练不出来。所以我们最基本的三规关都还没修好，那你修其他法，那基础是没有的呀。你看，刚进入佛门就有三规，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三规的仪式而已，你根本没有修三规关呐。所以大家必须要明白这个理念啊。那我们之所以有光修无常、光死观无常、光三界六道轮回苦。啊，这个就是方向的问题。我们刚开始就要树立自己解脱的心，从此后修行，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纵然今生今世我们没有修成功，只要这个目的树立起来了，从此之后，我们这个善根的种子种下来之后，生生世世的轮回，我们都会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经常讲呐，你就好像走路一样，第一步你往哪个方向走，你必须一心要搞清楚。方向刚开始拼了一点点，走到后面呐，就越走离目标就越远了。所以我们修行学佛也是一样，你首先要把自己正确的方向啊，把它树立好，这个才是根本。那我们今天来的同学是比较少哦，大家呢也不要着急，本身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学法的过程当中，就会慢慢的，有的人这个掉队了。我刚开始讲过了，这个学习佛法修行的过程呢，就像打仗一样，有的人刚刚冲上去，给敌人一枪就毙掉了；有的人学到半途，哎呀不行了，一命呜呼了。真正的勇者、智者，他才能够啊。才能够呢坚持到底，这个很正常的。不要说你们居士了，同样是我们出家人，我们当时几十个人在学那个菩提大师的广论，最后剩下来只有我一个，还有一个这个山东大学毕业的，我有一个同学，他叫剩下只有我们两个学了，很正常。那总的来说呢，我们学习佛法啊，那不能给自己找借口。要让自己坚持下去。好了，我们这个上次呢讲到三恶道里边的这个地狱道跟畜生道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学习第三恶鬼道。那六道里边啊，分为三恶道跟三善道。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戒律这一部分。三规五戒的这个属于是这个人称的佛法，十善戒法跟将来的四禅八定，那是听到的佛法，听到的这个法门。这个三善道呢，三恶道啊，这个目的是让我们明白其中的苦，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人道的可贵，所以我们要修哪些法可以让自己避免堕落三恶道？那就是三规五戒法。三规五戒法，它会让我们这个避免堕落地狱鬼畜生。那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光想这个听到人道？阿修罗道的苦呢？这个课程将来会涉及在四禅八定的内容里面，因为我们这个人道的这个法修好了之后，进一步我们修这个听到的法，这个修听到的法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光修人道听到的苦，那很容易我们会执着人道听到的快乐， 那我们这个境界啊，就会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不来的。所以到时候在修四禅八定这个范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观修这个人道听道三上道的苦。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超越呀人听道，愿意呢进入声闻道。这个修行呢，那就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上来，所以称之为超越轮回修真次第。那也就是为了避免堕落三恶道，我们必须要修三规五戒。好，那我们得到了这个人听道之后，我们不能执着人听道，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观修人听道的这个种种苦。所以从修行次第来说，我们得到人道里边怎么样的啊，不堕落三恶道，我们要修三规五戒法。那这个人道功德圆满了之后，再进一步的，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听这层？那这个时候告诉我们是修十善法。人道听道修圆满了之后，以这个为基础，才能进入声闻道。所以我们在第一部分学戒，主要是这个人道为根本。听道呢，那不单单需要十善戒法，还得要这个禅定的。所以我们第一部分这个人，第一部分的戒律这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现在还没出来，书本还没发给大家，那是这个听到的修法，就要主要修四禅八定，让我们如何正的听到。第三部分呢，以人听到为基础，然后如何修啊正的罗汉的那些修法，我们这个课程是这样设计的。所以我们刚开始呢，这个大家把方向把它把握好，要心学呀、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人听道，不要这个避免呢堕落三恶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对三恶道的苦呢，我们要了解，而且要思维观修。我们对三恶道升起恐怕的心理，我们才会警惕自己，而且知道生命是无常的。所以这几种观法一配合，再加上观修三规一，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信心，我们的方向就有了，产生的功能的作用呢，得到了三宝的传承和加持。所以我们观修三恶道的苦啊，大家好像这个没有关系，实际上这个就是修行的，从刚开始怎么修，第二步怎么修，从最基础修起。还有一点呢，我们很多人，我打坐我妄想很多，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缺少清净的这个观时观无常观苦。你把这些观了之后，这个心很迅速的就能够静得下心来。那这个是第二。第三，我们现在观修这些内容，就在训练自己在正式修止观双运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开始现在就打基础了。所以这些法门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学校里一样，正在呀、这个背单词啊，将来能够串起来这个一整个句子。好，我们下面看这个恶规道啊。恶规道，凡于次第多，此语言恶鬼。那这个恶鬼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啊，印度话呢称为次第多。还有一种翻译的方式呢，把这个次第多称为祖父。那这个恶鬼啊，他的另外一种名称称为祖父。那这个祖父，大家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啊，好像是爷爷，那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祖父是什么原因呢？他说过去啊，有一个人的名字叫祖父，是他 心造了恶鬼的罪业，罪业所感，就堕落到这个恶鬼道里面去。那把恶鬼翻成主妇的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呢？例如阿毗团毗卜沙论第七卷当中都说了，地利成因主妇，这个地利啊，那就是次第多。这个印度或印度的这个当时就分为东南西北中三个印度的这个国家，这个五个国家，或者是分为16个国家。这个每一个国家这个方言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这个洛阳话是好神，那个永强那边是好师，是不是？这个方言不一样，这个口音不一样，所以这个势力多也好，地理也好，那多指的是一个东西。成因主妇，这个成因呐、说明这个阿毗团毗卜沙论呐、这部论这个翻译到中国这个比较早，这个第一。第二，当时我们中国这个秦始皇一统六国，在我们这个东南亚呀，可能这个影响很大啊。当时他把我们中国人称为成人，这个秦始皇啊，说地利秦营主妇啊，所以指的这个指的是我们中国话呀，就称为主妇。那为什么成为主妇呢？或由终身最初生彼道中名为主妇。那第一个人死的，第一个人叫主妇，生到恶鬼道里边，以这个为名，后者众生生彼处生彼相续的一名主妇。后来很多人呐、生到恶鬼道这个地方，生到那个地方相续的呢，第一个人叫主妇，死了叫主妇，接下来这个恶鬼道的人啊都叫主妇。那我这打个这个很不好听的这个例子啊，说第一个人是乞丐，像这类似的人我们都叫他乞丐的，这个行业的人都叫乞丐了。所以一个人堕了恶鬼道叫主妇呢，是后来的人堕了恶鬼道也叫他主妇。那这个主妇，我们现在的这个名字啊，他指的是爷爷。那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主妇啊，这个名词会变化，他不一定指的是这个爷爷啊。所以这个古人这个取名字的时候，他生了个儿子，给他取个名字叫主妇。那我们中国有个科学家啊、他的这个老爸给他取个名字叫义工，叫阿公的公，叫义工。那我们现在听着就怪怪的，这个他这个取个儿子名字义工。哎呀，所以下面四故辞去名为祖父。那我们根据天台十教仪讲录当中说，这个恶鬼道啊，实际上只可称鬼道。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鬼道总共有36类的鬼神，36类的鬼神当中，其中恶鬼是36类鬼道当中的其中一部分。这个恶鬼道呢，这个恶鬼呢是36类的鬼道当中是最饥饿苦恼的。所以把势力多呀单单翻为恶鬼可能不是很好。那既然这个翻成恶鬼并不是很好，那这个古人为什么把鬼道36类的鬼神当中把这个恶鬼道做代表呢？ 这也是古人呐、古大德们的慈悲心作。他的目的是告诉我们，如果堕落为鬼道啊，那是非常痛苦的。也是啊，要目的是为了警惕我们，主要是这个目的。那这个"鬼"这个字，在我们中国人他所理解的是什么意思？二牙说，二牙是我们中国的一本古书啊。这本书记载说呀，古德名死人为归人。你看这个"归"，那跟"鬼"是相通的死的人啊为归人。那我们这个古人的这个思想比较朴素啊，他从大地来，重新回归于大地，所以称为呢这个古人呐、啊，称死人为归人。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口头相传啊，说这个人是泥巴做的。说人从大自然来呀，最后归于大自然去，所以名死人为归人。那这本书里面又说，人类的神成为鬼，人类的神就是神识、神魂那说明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想里面就有两种。这个思想，一种是这个唯物主义者比较朴素的人认为是大自然而来，归于大自然而去，所以把它称为归人。那有一类的认为呢，人类的神识成为鬼。哈哈，那从佛家的说法呢，长期被业力所逼迫驱赶，受饥饿苦的，那就是恶鬼道，恶鬼。那这个所谓的恶鬼呀、啊，怎么样长期被业力所逼迫驱赶呢？我们造了恶鬼业，这个恶鬼道啊，它并不是说这个吃的饭没时间干，不单单肚子饿，而且呢被大力鬼神所驱赶，去让他去干苦力。所以我们现在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个昌平山海，好像是自然界的慢慢形成。那这个其中呢，就有很多鬼神的力量，我们看不到。这个被罪业所感召堕落恶鬼道的人呢，他被大的鬼神组织起来，让他去干这些事情。平山以海，昌平啊，这个山海。沧海桑田啊，就是这样慢慢慢的变过来了，我们是看不到那这个事情，你看我们这个虚云老和尚，他有一次到了那个道场啊，他看了一下，哎呀，很可惜呀，啊，这个地方呢，其他都非常好，就是差了这个青龙，这个稍微短了一点，矮了一点点。这个如果接起来的话，这个地方就非常好。他说："这个地方啊，如果是青龙能够包过来的话，我就住在这个红房。"他当听就是这样的，这个跟弟子说了之后，当天夜里啊，雷公闪电，这个暴雨啊，一下子这个下得很大，山洪爆发。哦呦，第二天早上一看，这个青龙这边呐、啊。沙子石子一冲，自然形成一道墙一样，把它包起来了。你看，这些都是这个青龙护法，也是借用鬼神的力量啊。这个好像是自然界的一个事情，你说自然界的事情，那为什么虚云老和尚还没来之前，也有这个下大雨的，没有怎么冲过来呢？他第一天讲的这个话，第二天马上就这个包起来了。 而且这个土人呐、啊，就当地的村民的这个老百姓呢，都梦到，他说现在呀，他说有这个肉身菩萨来这里弘法的，你们要多多护持。这个老百姓这个听了之后很惊讶，梦里面很惊讶啊，或者这个第二天的这个互相啊，这个昭告，到这个山到这个地寺庙一看，这个破破烂烂的，有个老和尚坐在那里，一看了整个这个山都变化了。所以说，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好像是大自然的杰作，实际上里面有很多参差呀，这鬼神的力量。所以，如果有罪业的鬼神呢，他就被大力鬼神所驱赶去干这个苦力，干这个苦力。好了，我们在这段内容呢，首先解释了什么是恶鬼道啊，这个名词名相。好，接下来呢是介绍鬼道的住处和身份。那我们在畜生道啊，其他道也有，但恶鬼道呢，下面说也是诸拼其他五道的。你看我们这个从凡夫到圣人所住的地方呢，修行的次第呢，分为九住。九住第一住，第一个地方所住的地方呢，就是无趣杂居地。这个无趣杂居地呢，那就是听人阿修罗啊，听人鬼神畜生人道互相杂居在一起，掺杂居在一起，所以称为无趣杂居地。那这个恶鬼道呢，说起诸拼其他五道，听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多有恶鬼道的存在，多有恶鬼的存在，所以这个也是诸拼其他五道。苦行第三卷下面告诉我们，那这个鬼道住在哪里呢？鬼道居住的地方在阎浮提下方500由旬处，是鬼道的根本住处。这句话大家不要把它误会掉了。这个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世界称为阎浮提。这里告诉我们，下方500由旬处是鬼道的根本住处。那这个是不是说这个鬼神就住在我们这个地球下面的500由旬呢？那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如果从字面的这个解释啊，阎浮提只不过是我们地球的这个世界的名称，这个世界的这个底下500由旬，那并不是指的是地球，不是我们脚踩在下面往下面两个500由旬，它指的是我们这个阎浮提世界下面的500由旬。如果从字面这个解释啊，是指这个意思。所以有的人说，那现在用这个比地质大队呀、啊，那探矿的人这个用石头装下去，他地狱装不到啊。他说，还有意思，很有意思的清强复位，说某某某人，他说用机器打到地下，哎呦，这个机器拔上来之后呢，都听到下面有声音。他说，啊，这些都是打妄语的，不要相信。那我们从表面的意思理解，阎浮提是在这个地狱啊，这个恶鬼所住的地方呢，是阎浮提下方的500由旬。如果这是阎浮提是个星球，这个是下方，对。那这个表面的意思，深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之所以堕落在恶鬼道啊。我是因为这个贪心很重，贪心越深，就堕落呢就越下。所以这个500由旬指的是我们所造的业。这个理性上解释，也就是它深层意思呢，指的是告诉我们这个，这也就是你业造的越深，离开我们人道啊。 就越像，距离就越远，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个理解这个佛经的意思啊，我们应该要这样去理解。因为起命说得很清楚，我们这个鬼道呢是诸拼其他五道，我们人道里面也有恶鬼，所以那为什么说把它是阴府及下命五百有准呢？所以这个指的是所造的罪业有多少深有多少厚的意思。好了，下面说也有鬼神住在阴府及的各个诸上。那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了，阴府提它所指的不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球称之为是南藏部洲，藏部洲。那这个阴府提还有其他的星球呢，还有很多啊，说是各个诸上。欲界厅上情商城还有鬼神，那这个欲界厅的视听晚厅、超力厅、夜幕厅，这个商城呢还是有鬼神的啊。所以说是诸拼其他五道，他们的形状是随着投身地方的情况而显示形状。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这个鬼神呐、到我们中国投胎，你所看到的呢，就跟我们这个中国人相似。你如果是到美国投胎，你看到的鬼神呐、就跟美国人长得很像，就这个意思，这个概念呐、我们临终的时候。不一定会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啊，我们所看到的呢，这个也是一样，随着每一个人业力不同，这个性各种的这个境界啊，因为我们没有受那种意识形状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不会看到那个东西。所以你把西藏那个东西拿到我们汉地来用，不一定适合。就好像怎么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道理。这个药性也一样，我们浙江种的那个川贝啊，这个川贝是四川的，称为川贝哦，贝这个药叫什么名字啊？哦，浙贝跟川贝同样是贝这种药，你看这个水土不一样，它的药效也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汉人，我们所学的是汉传的佛法，古大的祖师们是根据我们汉人的这个习惯，给我们这个设置出一套佛法的修正。那打个比喻，最简单的了，我们温州人并不是很喜欢吃辣的，四川人叫天天喜欢吃辣的，对不对？吃辣的对他们来说是习惯的，对我们来说就不习惯。我们这个汉，我们这个温州本地的那些老年人还喜欢吃硬菜，你看吃得津津有味，很酷，他们都不一定喜欢吃，这说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把这个汉地的佛法，你心要把它掌握好。你如果想涉略其他的佛法，那也可以。你把自己我们汉地的这些佛法心把它丢掉不要，那你这样学那就不一定这样是啊。下面说这个恶鬼道啊，或相似于人的形态，或者相似于树立的形状等。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两种解释啊。这个恶鬼呀、他如果罪业比较深的，这个鬼道的形状呢就要像这个畜生的样子一样。那如果这个鬼神罪业比较轻的，那它的这个形状呢还相似于人的形态，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它如果是这个人道也堕落下来的， 它可能这个地域并不是很深，它可能形式呢，在轨道里边啊，它就是一整个形状。它如果是出生到这个最夜还没爆，雨爆爆没有爆完，重新堕落二轨道，它形式呢就是二轨道的形状。还有一种说法呢，这个轨道准备要到人道去投胎的，它形式是人道的形状。如果是准备要到畜生道投胎的，那就到畜生道里，形式畜生道的形象。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轨道啊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就很多了，千奇百怪，千奇百怪，好，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都会有。这个是随着它的业力的不同而形式啊不同。好了，这个是有关于我们这个二轨道的这个长相怎么样？还有呢，这个二轨道啊，这个分类也不一样。下面说，稍微有巨幅的，在轨道当中可以做山神。树林人神、钟木神啊，这就是文鬼；钟庙神，就是祠堂及神殿当中所供的各类鬼神，如某某老爷、元帅、将军、娘娘、大帝等。这里告诉我们呐、这个我们是鬼神，鬼神，鬼就是神，神就是鬼。有福报的成为神，没有福报的成为鬼。实际上，鬼神是一个东西，这轨道当中啊，可以做山神、树林神、钟木神，你看钟庙神，有在那不同，那为什么这个？能够当神呢？你看，他只不过在轨道当中福报稍微大一点，所以呢，他这个广的鬼神，那就是鬼的光，那成为神。那我们现在说，这个温州市的市长，他市长也是人呐，他只不过是当官的。我们说什么神什么神，实际上这些都是鬼。说这个宗庙神啊，特别是这个山神、树林神呢，这个应该大家明白的啊，这个那都是鬼。这个钟木神那个守文鬼呢，你看也要神。那为什么这个守文鬼成为钟木神呢？他如果没有一定福报啊。他就不会这么自由，让他守着的，还是有点福报，他那个身体自由，能够守着自己的坟墓。实际上，这个为什么这个鬼神会守着坟墓呢？再生再世，他把自己的身体太执着了，然后死了之后呢，他一直依依不舍留恋自己的身体，他生怕这个身体给人家破坏掉了，所以白天夜里就守在那里。所以啊，我们如果平时喜欢啊，天天拿着印子，天天在照来照去，你执着很深。我们生死如果没有了的话呢，你这个习气养成啊，很容易也会呀、这个变成钟木神。好、这个钟木神啊，它是这样来的。那一般情况之下呢，这个鬼神他有业力所感啊，身不由己但他能够自由留在那个地方呢，说明还是有点上德。还是有点福报的。那我们现在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还没有学佛法之前，这个误会最大的呢是什么呢？就是宗庙神。这个宗庙啊，那这个祠堂，这个神呢，神殿当中所供的各类鬼神，我们平时说这个张老爷、李老爷，什么元帅、什么将军啊。还有玄天大帝等等， 我们误会最大的呢，就把这些鬼神呐、啊、认为是跟佛菩萨是一样大的。这个有个老头子，这个告诉我，他说这个神佛神佛啊，说明神跟佛是一样的。他说，而且呢，这个神还比佛还大。你看这个神都算是挺命哦，说神佛真佛真大。那我说弟弟，你这个说法，我们口头上的鬼神鬼神，难道鬼比神大吗？我说，那 只不过是这个口头上这个这个。我们这个以一个名词的组合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呀，这个误解最大的呢，就是把什么这个什么老爷啊，什么将军，什么娘娘，什么大帝，通通把它称为是菩萨。这个菩萨是怎么回事啊？他是圣人，超越生死，超越三界，再没有轮回。那这个鬼神呢？只不过是三恶道里边的这个众生，他是凡夫，他一直还是受苦的。你纵然是当了什么这个城隍神、土地神，你看他24个小时当中，还有一半的时间在受苦，他没有睡的。所以凡是堕落在鬼道当中的，啊，多是因为恶业所感。包括阎罗王，你不要认为这个阎罗王啊很吃香，大家都听他的，阎罗王也是一样，他一天当中有3个时间段呢、啊，他在受苦。他因为有他很大的，也有他的福报，所以能够感召在鬼道里边呢、啊，当阎罗王。所以这个是有福德的情况，这个鬼神呐、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到哪个庙里边看什么五福老爷庙啊，还陈福什么什么什么娘娘，那这个都是什么将军、什么元帅呀，那都是鬼神的，大家搞清楚了啊。而且是三恶道当中的，没有福德的成为鬼，居住在不干净的地方，如臭水沟旁边、厕所旁里边、墓地上面。屠杀场等等污秽的地方，那我们念到这里啊，也就知道了，越是不干净的地方呢，越有鬼神在那里。是哪些鬼神呢？没有福报的鬼神，他们住在那里。那为什么他要住在这个臭水沟旁边呢？厕所旁边、墓地旁边、屠杀场旁边呢？这个恶鬼他经常饥饿难忍，他能够居住在臭水沟旁边呢，厕所里边、墓地里边，他可以随时拿东西吃。特别是厕所里边，厕所里边都有恶鬼。我们这个民间啊，我小时候我听那些大人讲，如果看到死人之后，你不能直接回家，那怎么办呢？先跑到厕所上再跑出来。这个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习惯啊？他觉得呢，你如果是这个从厕所里跑出来之后呢，这个鬼神呐、他就不会再跟着你了，或者是进不去了，哪有这回事？厕所里面干的都有鬼，你看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民间啊，搞不清楚的啊。这个屠杀场呢，这个血腥气很浓很重，血腥味也很重，所以也有鬼神呢等在那里。这个要这个凿这个穴来吃，所以这些没有福德的鬼神呐、罪业深重的呢，得不到饮食，饥饿的喉咙冒火，全身都被火烧，也听闻不到降水的鸣声。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恶鬼纵然是极度饥饿，不要说要喝到水呀。连降水、连水的名称都没听到，这个表示的这个恶鬼呢，受的这个苦，这个很深所以这个饥饿难忍，他看到臭水沟的臭水、厕所里面的屎尿、人墓地上面的种种共事、屠杀场的这些脏东西，他拿过来吃。 如果能够吃得到这个恶鬼呀、啊，他罪还是比较轻的。这些恶鬼跑到厕所里边吃屎尿，厕所旁边还大力鬼神打他，不让他吃。说这个鬼呀、啊，那罪也就更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恶鬼道的情况？你把这个鬼道的情况一了解，这个反过来看看自己，生命是无常的。我现在修行还没有修，一旦堕入恶鬼道，这些情况我们能不能受得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对那些三恶道啊、地狱恶鬼畜生，我们心里并没有畏惧感，主要是因为啊对三恶道不了解，好像没关系。那有的人呢，中了血了之后，他觉得还是没关系，那这是什么原因？他了解了之后还是觉得没关系，一点不害怕，什么原因啊？这个呢，就是还没有啊，这个观修。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在《听胎子观》里面，他这个举例几个比喻，马也分为三种马。上等的马呢，良马进兵营，这个马鞭举起来，不要打在他身上，这个马就马上就知道了，赶快跑。第二的马呢，举起鞭，马兵啊，他还不跑，那怎么办？啪，把屁股上他碰了，他就跑了。第三种马呢，打他屁股他还不跑，对的，这个意思。他说我们人类的善根呢，也分为三种。啊，有的人不需要这个去观修，稍微听这个课一听，他这个出发心啊，精进心马上起来的。啊，那有的人呢，学了之后他觉得没感觉，那必须没办法，要思维修、观察修，相当于这个马兵也打到马屁股上，这个时候他才会愿意啊，甚至精进心、勇往心。有的人呢，修了大半天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把丢在那里了。光修这个心还触动不了，所以我们这个善根呢就分为这个种种的不同啊。所以我们这个如果学习学这个内容，我们为什么这个心动不了呢？我们还是这个善根不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光修啊，要把自己的善根慢慢的这个磨练出来，把自己的善根啊要给它增长，那就是这个原因啊。好了，这个指的是恶鬼当中罪业比较深的啊，不要说喝，听都听不懂。那罪业中等的呢，这些鬼神啊，住在脏水冰、龙血冰、湿尿冰，伺机寻求洗涤器物的脏水。你看我们这个东西，沾的东西写下来呀，他要吃的。那为什么说这个要吃脏的水呢？干的水不是河里边、井里边多得很吗？下面回公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还有呢，脓血、粪便等物作为充饥。罪业比较轻的，偶尔也能稍微得到抑制，但马上呢就被刀杖、刑具、鞭打驱鞭，日夜劳作，或搬石停海，或挖山塞海，搬石停河，挖山塞海，受尽苦头。那这个鬼神呐、啊，不要说你看他什么事情都没有，说我们一讲到这里啊，那些这个自杀的人这样笨啊，这个自杀的人死了之后如果当鬼的话呢，那你罪业这个因为杀生的原因造了罪业，那听听啊，这鬼道里面就让那些更苦活了。那我们这个经书上啊，称鬼道为刀土。那为什么称为刀土呢？就是因为鬼道众生常被刀杖驱鞭受苦而命名的。 这个鬼道成为道徒，那就是这样来的。那我们说这个鬼神呐、啊，他能够住在这个厕水旁边、厕所旁边、墓地旁边、屠杀场旁边，因为这些地方呢，还多是比较容易得到饮食的啊，所以他们住在这里。住在这些地方呢，还是有点福报，没有福报，这些地方都住不了。我看到一篇文章，这个老鼠它也分为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的。有个科学家呀，他专门研究这个老鼠，他后来这个发现呢，这个老鼠就像黑社会一样，力气大的他就住在这个河边，譬如说或者是厨房旁边这些地方呢，经常有这个吃的东西啊。这个身强力壮的老鼠啊，把这个地盘给霸占了。那些这个衰老羸弱的这个老鼠，它都是很远的地方，饮食很难获得，生存比较难的地方。这个说老鼠它有它的地盘，然后这个老鼠如果力气老了之后力气没有了，就被新的年强力壮的老鼠呢把它赶跑来了。如果他如果在那里的话，这个身强力壮的这个老鼠就会咬他。那我们用这个来说明这个鬼道的这个情况，有福报的鬼神呢，他才住在这些容易获得到的饮食。所以我们说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人道，包括这个欲界听的听道六层听，多属于欲界。欲界它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这个福报大小，多是入弱强死。好，你看我们这个畜生道的老鼠是这个情况，恶鬼道是这个情况，我们人道也是这个情况。你看这个，我举个例子哦，这个上海的那个中心城区啊，这个房子一平方米买一个这个六万七万十几万一个平方，那有钞票的大老板都往这个集中，那也没有钞票的那些人呢，就没办法从中心城市啊慢慢搬到这个郊区来，郊区房子便宜，这个实际上情况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恶鬼啊，他的这个情况呢，也根据他自己的福报、罪业、生存的不同，他们所住的地方呢，那也不一样。好了，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鬼道的住处和身份啊。他的身份呢，你看有宗庙神、宗墓神、树林神、山神等等。这个住处呢，有福报的住在好的地方，没有福报的就住在差的地方。
下面说鬼道众生啊，根据正法念处经的记载，有36种部类鬼神之多啊，略分为三类九品。这个鬼神也太多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三类哪三类呢？第一是多财，第二是少财，第三是无财，这三类啊。多财鬼，这个指的是有福德、有势力、有势力受人供养的，如城隍、土地、财神等等。你看这些呢是多财鬼啊。那么这个顾名而思义啊，所谓这个多财呢，这个一看就知道它是有财啊，是这个财富是有的，有福德、有势力的。那这个多财鬼又分为这个三类。所以呢，我们说三类九品呢、啊，一类当中又有三类，所以啊，这个就合起来就九品了。第一种是德气，第二种是德师，第三种是势力。什么叫做德气呢？德气就是别人丢掉不要的东西，他可以拿过来吃，这个德气啊。第二种德师呢，别人是这个遗忘掉的。啊， 然后呢他拿过来就可以把它吃掉。第三种势力，势力呢它有大力量，别人自然也供养给他。我们经常你看这个土地财神呐、啊，在供养的人很多，这个属于这个势力啊，这是多财鬼的人。第二个是少财鬼，这个少财鬼呢指的福报少，但是他也是比较苦恼啊，相对比起来比较苦恼啊。那这个少财鬼是哪些呢？如寒木鬼、五通鬼、衣朝父母之类，虽数供养偶尔几次，分量不多。如果说寒木鬼呢是哪些呀？这个属木的鬼神，你看下拜子孙清明节才去一次，这个是这个寒木鬼。这个五通鬼呢，我们现在这个五通鬼就少了，过去五通鬼很多，这个墙的角落里边弄了一个什么这个鬼龛啊、哦、那个熊树下这个老太婆在那烧着烧着，你看我们如果用本地话讲的话呢，有时候我举过头啥子都考，说出来没考，说出来考，试出来没啊、哦、也过头举过头，你看这个鬼神啊这个很多、哦、像这类都是有五通鬼这类。这个五通鬼呢他这个偶尔能够吃到一点点，什么原因呢？你看这个一般情况之下我们人有自己的福报啊、哦，这个鬼神拿你没办法。如果这个人福报小的，你刚刚请辈子请了他，这个五通鬼啊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啊、哦、让你这个头痛啊，这个哪天不舒服啊，老是然后呢请那个巫婆鬼鬼鬼告诉你在哪个方向一烧真的灵感的啊、哦、像这个就是五通鬼。那你说这个还有衣朝父母之类，这个衣朝父母啊就是这个刚才讲在这个榕树下啊，他衣没有地方去呢，就依附在这个茂盛的这个草里边，或者这个木头这个树木里边，包括刚才讲的巫婆，巫婆是被哪来的鬼神所附体的呢？就是被这个少财鬼所附体啊，这个多财鬼呢他有自己有势力的，他是管辖其他的鬼神。这个少财鬼呢他虽然不是被管辖的，但身体还是比较自由的啊。说这类鬼神他这个如果是这个没有饭吃，吃不到东西啊，如果我们这个他在这个农村里面悠哉在那里这个逍遥啊，跑来跑去，那看到某些人身体比较弱，福报比较小，阳气比较衰，刚好你这个情辈子可能欠了他的债，这个鬼神就附在他身上去了啊。那鬼神附在他身上呢，那刚开始不适应的，所以呢他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那躺在床上啊这个不舒服啊，最后呢这个躺在床上不舒服啊，可能这段时间会我们土话说是能摸着样六然后呢他这个身上的这个阳气啊就越来越衰越来越衰。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正在这个鬼神这个附体跟人的这个身体啊正在融合时期，是这个原因。一旦融合好了之后呢，这个巫婆的这个身体就慢慢恢复正常了，他是这样的啊。说这些都是依照父母，所以这些鬼神这个依附人的身体之后，他有一定的神通，他神通是报复的，刚才讲过了。但这个鬼神的神通呢有大有小啊，如果福报大的鬼神呢，他知道的范围可能广一点，知道的正确一点。如果这个鬼神这个福报差一点的，他知道的东西呢范围又窄一点，然后呢隐隐约约的大概是这样可以去猜的。所以这个巫婆有时候讲话呢有时候很准有时候不准啊，有的准有的不准。那这个如果碰到的福报比他大的，那鬼神就拿他没办法了。譬如这个是巫婆张三，他本身就是个市委书记 打个比喻啊，他又官又当官的，又是福报很大，如果去问这个卧虎问什么事情，他就没办法问你。也就是说，我们人的福报如果超过这个鬼神，这个鬼神就没办法问，他不知道你是哪种，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的。那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叫我们要修福，修福德，要培养自己的福报。你如果福报大的话呢，这个鬼神不敢侵犯我们的。如果说哪个家里这个地盘里边有鬼神走动的，哪个地方看到鬼神来的，多是跟自家的福报有关系。所以从佛教的这个理论来讲，如果家里出了鬼神也没什么好怕的，你只要把自己的福报修上去，这鬼神自然就跑掉了。那信的人很冤枉的，你看啊，说家里这个不是鬼神也说是鬼神，有点小鬼变成大鬼，然后请水呀，请那些道士过来。这个道士嘛，他本身就是在家人啊，那心很熟辣，弄了一个晚上5万块钱10万块钱，哎呀，你看干了这个一年的这个辛苦费呀，这个就没有掉了。实际上，这个道士去这个驱鬼，这个鬼能驱得走吗？你看，你这个道士又不是天天在的，你现在过来一个，就是算这个道士有点本事，这个鬼把他赶一下，赶跑也没关系啊，我先回避一下，叫像这个派出所来的，我小偷先回避一下。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因为不愿意好好的学习佛法，那有时候真的呢，这个是很这个愚昧。你说这个道士真能抓鬼吗？这个就不尽的。为什么呀？他自己本身这个喝酒吃肉清净，在家里有这个家庭在的，有多少时间你看去休息戒定慧。我这个道士之所以会驱鬼，他什么原因呢？这个道士他自己也普通的凡夫，鬼又看不到东西，怎么能把他赶得走呢？道士可能也通过这个念咒啊诵经啊，哦，请了这个护法神，把这个鬼也赶跑掉。如果这样讲的话呢，这个钱给你道士赚足掉了，赶鬼的事情丢给护法神，我护法神我也不干啊。说大家这个道理想到了没有？好，也就是说这个护法神也不是给你老道这个打工的，对不对？那凭什么你这个钞票给你拿到口袋里面去了，还让我去赶鬼？愿意干嘛？你看，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边呢，请出家人去做佛事念经，通过什么办法呀？一个是通过出家人的戒定慧的功德去感化他们，啊，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诵经的方式让这个鬼神明白佛法的道理，我们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所以呢这个鬼神他就愿意离开了。你如果是要把他赶跑掉，你看这鬼神心里不生气啊？你本来是亲我的，你现在用黑社会来赶我，我更生气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有很多的笑话啊。所以昨天啊，有个听我打过来，说上海有个居士，这个上海呀、啊、有个这个居士说给狐狸精抓到了，给狐狸精这个名的，啊、哦，然后呢？他找到一个这个出家人啊，出家人呢没办法，他说我这个法不懂的，后来呢东打听西打听，他打听到我这里来，他替我打过来，他说叫我到上海去过来再抓这个药，抓小狐狸药。这个是笑话啊，下面的笑话我就不跟你们讲了。好了，刚才讲到这个少财鬼呢，这个就牵涉到这个巫婆神龛这一类，实际上就是给这个少财鬼呀、啊、所依附。好了，这一类鬼神呢，这个也分为三种啊，第一种是真毛，第二是臭毛，第三是大阴。什么叫真毛鬼呢？哎呀，这个刚才鬼讲的这个鬼神，纵然是多财鬼的话呢，他还得要12小时受苦，12小时受乐。说这个少财鬼呢，也有这个情况，啊，半苦半乐。什么叫真毛鬼呢？他全身的这个毛孔啊，就像针一样很硬。12小时过来之后，全身的这个毛呢，像针一样往身边扎，这个是真毛鬼，啊。 第二呢是臭毛鬼。臭毛鬼呢，这个鬼身上啊，这个毛孔里面散发的这个气味呢非常臭啊，这臭毛鬼。第三大阴鬼，大阴鬼呢，阴就是那个庸娼这个气啊，这个突然吐出来的这个庸娼啊，一直在身上在受苦，经常会痛苦啊。你这个大阴呢，就身上长了一个大瘤，也就这个意思，生了很大的肿瘤，这个肿瘤呢一直在受苦啊。这个是这个少财鬼。第三种呢是无财鬼。无财鬼呀，指的是全无福报啊。这些呢，这个无财鬼呢长期的受苦的，关在牢房里面，要么出去干赌鱼。所以说罗二鬼这一类啊，常人积蓄长寿颠倒，这是恶鬼。我们这个鬼道呢分为很多种，但是我们只是把最苦的这个鬼拿出来成为恶鬼啊，以恶鬼来代表了其他鬼。实际上这个恶鬼，实际上这个鬼呢不是恶鬼这一种，我们一看就知道了，有多财鬼、少财鬼、无财鬼啊。恶鬼呢只不过是无财鬼当中的其中一种，它最苦的。我们上面也讲到了，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介绍的鬼道的时候把恶鬼拿出来呢？就是让我们要知道三恶道的可怕，让我们呢这个难得的人生已经得到了，不要浪费，不要把它这个虚度过了啊，应该把所有的时间利用起来呀，好好的修行佛法，目的就是这个目的。然后这类鬼呢也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巨口。什么巨口啊？这个嘴巴一展开，这个火都烧出来了啊。像我们这个观音菩萨这个化身的面燃大士，那就是巨口鬼。观音菩萨他这个化身为恶鬼道吧，他作为面燃鬼。什么面燃鬼呢？就是嘴巴一张开，这个火一烧，把自己的这个眉毛啊头发都烧掉了啊，说是面燃鬼。这个面燃大师，面燃大师呢是菩萨的称呼，面燃大师啊就是观音菩萨所化身的啊。第二种呢是真阴。真阴顾名而思义，大家知道这个喉咙啊，咽喉像针这样的细啊，像针孔这样的细，这叫真阴。第三种臭口，这个嘴巴一张开呀、啊、这个非常臭。如果是非常臭那没关系啊，反正不损害什么。大家想到了没有？我们过去的这个弟弟威高人，这个气味啊，你这个闻一下能不能受得了啊？他这种这个臭口啊，不是普通的臭口，可能比我们人间的这个弟弟威啊、嘉岭啊，比这个臭还臭个多少倍啊？一闻大家就晕掉了。所以啊，这个是臭口鬼。上面说，以上的三类九品皆因杂业所致，所以虽堕恶鬼道，这个是堕啊、哦。你们这个有没有改过来看看？
没有，
那都没有了啊、哦！怪不得大家这么认真往上面看。这个都对于啊、哦，杂业所致。什么叫杂业呢？那就刚才讲的。在做这个坏事里边掺杂着善业，做善业里边掺杂着恶业，所以杂业所致的这个堕落这个恶鬼。所以他们虽然堕了恶鬼道，也有精蝎宿乐者啊。那其中呢，你看有一半这个精蝎，一半的这个宿鬼叫宿乐，如城隍等日夜半乐半苦，就是这种原因。
好了，接下去第二呢是鬼道的苦报。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问题，那既然这个河水井水很多，它为什么要吃脏的水呢？据无地品分缘，恶鬼不得饮食有三种障碍。第一，外障，如河石进水泉，多有玉足鼠妇 不得避饮。你看他这个很口渴，看到河水啊，这个井水等等，有大力贵神呐、啊，就不能他喝，也管就不能他喝，就强就之，则井泉定为脓血沸腾而不能饮啊。这个第二个情况啊，如果是没有大力贵神呐、啊，他如果想喝这个干净的水呀、啊，自然就变成脓血，而且是沸腾，不能。如果明强要喝的话呢，那当然这个脓血这个沸腾这个喝下去啊，这个喉咙这个残疾烂掉了。还有呢，或摇净清水，自则干固。远远一看是一条河，到了旁边一看啊，哎，没有了，就干掉了。或请素有果实，净则不净。你说这个我们种的很多水果，这个鬼神别人也管不到他，但是他没办法啊，到了旁边就没有了。好了，这个是从外病啊，自然的业力这个所感召的产生障碍。第二呢是内脏，这个他身体上啊所造的这个业力感召的这个果报啊，是内脏。或因口气如针孔，不容饮食。这个内脏情况呢，那你说这个嘴巴很细，像针孔这样大，那你吃东西怎么吃得下？吃不下，不能这个容纳呀饮食。或因口烧如炬，发出积饮，饮食落口结焦。或者呢，他自己这个嘴巴里面就能吐出火来啊，这个饮食放在嘴巴里呀、啊、就焦了掉了。或颈系如马尾，这个脖子呢像马的这个尾巴，马的一根这个尾巴一样，那你吃东西还是没办法吃下来啊。它的脖子系如马尾，这个肚皮呢宽阔如山丘，那这个肚子很大，喉咙很小，这个吃东西啊肚子感觉很饿，东西吃不下去，就这个意思啊。所以饮食不能下咽。或者脚细如孤高，行动极难，那他这走路都走不动啊，这个东西拿过来比较强跑掉。所以这些恶鬼呢，纵然没有其他有情遮难得到饮食，也是不能饮吞。那这些他自身的这个果报啊，从内部造成的身体内这个造成的这个障碍呢，纵然没有其他的鬼神来故意去这个去跟他这个争夺啊，没有给他这个造成困难，他这个意思也不能这个喝得下去，吞得下去。好了，这个是内脏。那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平时说这个清明节啊，或者寒食到坟墓上去祭拜，那这个鬼神能不能得到你的影子呢？如果是守墓鬼，就宗庙这个宗墓鬼啊，他这个罪业比较轻的，那你带来饮食去祭供去祭拜，他可能会得到一点饮食。如果堕落在恶鬼道里面去呢，你就把这些东西摆在他前面，他也没办法吃得下，没办法吃的，因为他有内脏和外脏，还有呢自体脏， 这个舌质逆障呢，皆是梅食道口结病成痰，既不能使，反烧其口。这个我们大家听《玉兰盆经》里面记载，当时木莲尊者拿了一锅饭拿给他母亲吃的时候呢，他的母亲都了恶鬼道啊，一手抓过来呀，这个马上想吃，一下子变成火烫。这个就是自己上的这个情况，说这种情况呢，既不能吃啊，反而烧其口啊，行不撞身，猛火自引。这个恶鬼，这个鬼道啊，自己稍微走不动，你看自身的这个火就烧出来了啊，极大痛苦。有鬼因寻死常常聚居，真实负恶。这个鬼呢，我刚才讲了，他经常要打架啊，因为抢地盘，这个争夺饮食，所以互相打。或将井流击破拢出，争以为饮。这个有一种鬼神呐、啊，叫做鸠盘陀鬼神呢。你看，他这个身上的这个肿瘤啊，像这个麻袋一样。大了之后没办法医，就背在自己的这个肩膀上。这个鬼神互相打的时候呢，你看把他这个脓血啊打破掉了，然后呢吃这个东西。哎，这个鬼道呢，他还跟我们相反。下面说，在下句内生发热，不当为日光、月光照身，亦不堪受。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恶鬼身上的自然就发热啊，不单说太阳晒在他身上他受不了，月亮的光明照在他身上啊，他也觉得很烫，觉得也非常的这个啊痛苦，忍受不了。所以我们这个民间传说呀，这个鬼神怕光，那是有点道理的。但是这个光啊，他怕的是太阳跟月亮的光，不知道是不是电灯光还是蜡烛光。好，我们在《发愿周灵》里面记载一个故事，这个有个恶鬼呀、啊，他就躲在这个树林里面，啊，因为他这个脸啊都不敢被太阳晒，所以这个背后呢在很黑。这个人呢，这个到了这个有一个人呢，这个到山上去啊，不小心呢被这个鬼抓到了，然后这个鬼呢就把他背在这个背后啊，往这个森林里面跑。然后这个人呢刚开始觉得挺可怕的，但这个人好奇心很重，哎，一看这个鬼呢，这个前面很白，后面很黑，然后这个人就问他了，他说：“你这个为什么这个前面很白，后面很黑呢？”然后那个鬼呀、啊，那这个很麻烦啊，这个很不耐烦。他说：“我把你背在后面了，你还啰里啰嗦，有什么好问的了？”他说：“我们当鬼的呢，都怕光啊，所以都说背朝着这个太阳，背朝着光，这个前面的都不敢给他晒，啊，一看到光呢，我们就不敢出来。”这人听了之后呢，刚刚这个恶鬼呀、啊，跑到这个森林边缘的时候，外边就是太阳晒下来很猛烈了，趁那个鬼不小心呢，猛的一推。把这个鬼推走掉了，自己跑到太阳底下去，这个鬼呢就不敢跑出来了。那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明什么道理呢？他我们人啊，你必须要多问多学习，就会救你一命。好，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学习呢有这个好处，多问有这个好处。那我突然想起这个故事，就是这个鬼呢，他就怕光，所以这个光照在那个地方啊，他害怕还是有点道理啊。好了，这个是夏天，那冬天呢，生如寒冰。到了夏天，他身上发热；到了冬天呢，他就身体发冷。 进的太阳、月亮的光明呢，并为寒风，更增寒冻。那到了冬天嘛，太阳在身上，我们觉得很暖和了。那冬天的话，太阳的光明照在他这个身上呢，这个鬼神呐、啊，感觉到更冷冷。啊，那就这个意思。说这个轨道跟我们情况完全不一样。好了，总的来说，恶轨道的苦报，它就有这三种障碍，有外障、内障、自体障三种。第三，轨道的宿命，那我们堕落成轨之后，在轨道里边能够活多少时间呢？轨道宿命根据巨蛇论上面说，轨日月五百，即人间一月为轨道一日，轨道宿命为五百。这个鬼日月五百这句话呢，它是怎么呢？也就是鬼神呐、啊，以五百岁、五百年作为他的宿命。他这个五百年作为宿命呢，是人间一个月作为轨道里面的一天一夜啊，以这样算上去呢，这个五百岁。说这个一个月是鬼神的这个五百岁，一个月是鬼神一天，那这样五百岁的话，那堕落这个轨道啊，那时间也很长啊。有亲友书上说，恶行之业以为所，今故残破诸鬼神，其今受苦无中断，五亲几万亦不死。啊，这个。以《巨蛇论》这本书、《亲友书》这本书，这两种书里面都给描述的这个鬼道的寿命有多少长？一个呢是以五百岁为说明，他这个五百岁是指的是以人间一个月作为五百岁。那《亲友书》里面告诉我们呢，以我们之所以堕落为鬼道啊。是恶行之业是作为绳子一样紧紧地绑固着我们啊，所以使得这些鬼神呐、啊、出不来，他受苦的时间没有中断，五千年或者一万年也不迟。那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说明啊。所以下面说，是皆指罪业生者这一类呢，或者寿命五千岁或者一万年不等，每一个情况不一样。那巨蛇论里面呢，大概是大概的标准啊，一般的鬼神可能是五百年，这个意思。然后亲友书告诉我们的这个鬼神寿命长短的，也是根据他的这个罪业的深浅不同来定。罪业深的这个恶鬼的寿命要长点，受苦报时间多一点。恶鬼如果是这个苦报罪业轻少点的，他寿命早短点，早点的超越出来。那我们在恶轨道啊，一二个二个五千年一万年，我们以人道的话来说啊，这个人之体饭食干，一餐不吃饿的话，那我们要想想，一餐饭不吃啊，就是饿得不得了的。那给我们饿个一万年，你能做得了吗？啊，所以这里说，但是恶鬼众生呐、啊，得哀上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年，所受之苦实在是不可想象。所以下面给我们分析，堕落恶鬼道的原因是什么？造哪些业会让我们堕落恶鬼道？下面说。一部正直的心，长眉奉衬。哎呀，这个长眉奉衬呐、啊，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不会有的。如果是有些这个当官的下面的人，要拍马屁拍这个领导，经常会长眉奉衬，说的说是对对对对对对对。以这些欺狂不真实的心意对待人事，好了，这个是从他的心态来说。从行为上来说呢， 造作了下品的五逆十二罪业。这个五逆十二呢，大家应该前面名词都学过了啊。你造了这些罪业呀，就会感召恶鬼到了身体。那下品的五逆十二，就是指的正在造作五逆十二这些罪业行为的时候，能够后悔，说这个称为下品。那这个恶鬼道的身体，跟鬼跟畜生道的情况不一样。畜生道的身体越大，他的这个罪业越轻。恶鬼道呢，他这个身体越大，这个罪业呢越重。所以下面说，恶鬼道的身体啊，随着他的罪业深重大小来定，身体越大，罪业越重。
下面说，造此因者。人死之后，心转为中阴身，后经七七四十九天内圆道时，再投生恶鬼道，并非人死马上成为鬼。大家这一段要记得注意了啊！我们大部分大家想象当中，人死了就成为鬼，那不是。人死了之后，在七七四十九天这个时间内呢，成为中阴身，相当于一个灵魂一样。如果转为鬼道呢，那必须去读投胎去。这个恶鬼道吧，也分为四生，有胎生恶鬼，有卵生恶鬼，有尸生恶鬼，有化生恶鬼。胎生恶鬼呢，这个必须要经过这个投胎，啊，这个是这个，像父母亲的这个胎一样，这样的这个才能这个。转到这个恶鬼道。有的是卵生，从卵里边这个孵化出来，说这个恶鬼道的情况也不一样。你看我们比如人道里边，我们是胎生的多那也有这个卵生的。卵生的像水呢，我们这个神话传说里面的哪吒他是这个，他也是这个胎生，这个卵生的。我们近代的这个虚云老和尚，他也是卵生的。你看，生下来就是一个卵，后来一个药翁把他这个一劈开，这个发现是个小孩子，那这个恶鬼道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人死了之后，你我们的造的罪因，应该堕落恶鬼道的，才要到恶鬼道去投胎。但是为什么要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呢？这个中阴身到哪一家，到哪个恶鬼里面去投胎，也必须有缘分，跟这个恶鬼有缘分，然后呢，这个灵中阴身就到这个恶鬼家里去投胎，
好了，上面我们对于这个恶鬼道的大概情况都知道了。我们了解之后应当经常要思维恶鬼的苦，身体隐离心。隐离怎么样？隐离生死。我们现在虽然当人没有在恶鬼道里面，但是恶鬼道的根我们还没有断呢，只不过这个条件还没成熟。一旦一口气不来，条件成熟了，我们可能会到了恶鬼道，也有可能。恶鬼道的这个根还没断，总有一天我们如果不超出生死轮回，终有一天还要到恶鬼道里面去。所以我们要升起隐离三界的心精进修行道业，断恶鬼道的因。好，我们今天所讲的呢，就是这个第一部分有关于这个恶鬼这一块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了解。那我们在修三归观观想三恶道这个地狱畜生恶鬼，我们恶鬼道呢，这个基本上呢都已经这个介绍了一个大概。下面呢是彻离自修，彻离自修呢，这个是告诉我们，我们观修了这个三恶道之，观修了地狱、畜生、恶鬼，特别恶鬼之后我们应该怎样的在禅定当中，在修三归观之前，怎样的是观修这些内容。 那我们只要光修三恶道之后啊，那我们才知道这个超出三界轮回的重要性。所以这些都是从我们这个修行上，在心理上如何一步一步的引导自己发起这个出离心。我们刚才讲的修行啊，就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特别是刚开始我们要怎样培养好自己的出离心，那是非常重要啊。好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呢就到这里为止。